有一个弟兄说很好，他说有的人呢、啊，有的弟兄啊，他的爱有多大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是他的敌人。你越做他的敌人，你越做他最厉害的敌人，你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他说这个弟兄我们对他太好了，你对他不够坏，你对他越坏你越知道他的爱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测试比哥林多后书的测试更清楚了保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你如果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有难处了，那么是不是有的信不是保罗写的呢？或者会不会是两个人呢？那么保罗在这以保罗实在说来，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信，哥林多后书第三封信。那么好了，会不会那个失落那个信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哥林多前后书的前一部分或者后一部分？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在那里猜了。所以你知道，普通你到圣经学校里面或者神学里面，那么当你学这门课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这些问题的。那么到底他的答案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答案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这里的第一章第一节呢，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并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所以这个不光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不要忘记，后书不光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么雅该亚是个省，那个时候希腊半岛分成两部分，北边是马其顿省，南边的是雅该亚省，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不光哥林多有教会，在别的地方都有的，不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在整个的雅该亚遍处都有众圣徒，所以这个信呢，你要记得这是他们的对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你来看这个第二章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所以这里的众人呢，这里的众人是很重要，这个众人就是多数的。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多数的，有少数的，少数的是不顺服的，少数的是带来难处的，少数的他的箭头就是对准保罗的，是给保罗带来许多难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里有少数，这里也有多数。那比方说吧，第十章十节，第十章第十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个有人说是那些少数的人说的，不是大部分人说的。但是呢，你看哥林多教会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到底保罗长得什么样子，有人就希望能够知道。那么根据传说呢，这只是传说了啊，那么他们有就是保罗的确是气貌不扬，又矮又不是很高大的啊，当然没有人看过哈。但是从这里你看见，所以保罗一定是气貌不扬，而且言语粗俗，在有的人来看保罗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有人这么说的。好，那么我想我们呢稍微再看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就清楚，就是哥林多教会有多数的有少数的，那少数人都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能不能分辨少数多数的，你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就会糊涂了。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比方说吧，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所以你们众人这就值得多数的。还有13章18节，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你看保罗用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然后第七章13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所以好了，你要记得这是多数的人。那么少数的人呢，我们在刚才我们已经看过有人，对不对？还有3章1节也是这样，3章1节，我们岂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吗？这里的别人就是少数人，他们中间的少数人。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二章四节。不过2章4节这个前后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多数人少数人，这个清楚的。我想我最后我们再看12章就好。第12章21节，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因为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是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哥林多后书看一下的话，很明显的有多数的有少数的。那么好了，现在请大家记得前面的1章到9章主要的对象是多数人，后面从10章一直到13章主要的对象是少数人。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少数人是谁？到底他们是谁？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大概把它看一下以后，你就知道说哥林多后书那些少数的人就是反对保罗的人。如果大家仔细的来注意，尤其是你从第1章一直读到13章，那么你就会发现呢，有一般的人，这一般人甚至于认为保罗不诚实、诡诈，用各方面用心计来牢笼他们，所以你知道这些话不是普通的话。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如果你把哥林多后书整个把它稍微整理过以后，那我们现在把结论告诉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大概难处处在什么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你记不记得哥林多的教会是有的人说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是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教会如果不合一的话，就很自然的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呢就叫有一些人可以趁虚而入，而这些人是工人。这些人呢，他们自称是使徒，但是保罗说他们是假使徒。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3章那里说的别人，他们拿着什么的荐信，拿着耶路撒冷的推荐信，因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了，耶路撒冷 大家都知道彼得，那么也都知道说耶路撒冷，当然他们注重律法。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是属基法的呢？那可见里面有不少是犹太人，所以当然他们觉得我们和耶路撒冷是站在一起的。那不光这样，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很可能还留下一些从前的习惯，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当初蒙恩得救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倾向当然是比较倾向耶路撒冷。而且如果就着使徒来讲，最早做使徒的当然是彼得，连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得救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两次保罗说我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他为什么两次提到最大的使徒？那就是有人说你看彼得才是正统的，彼得才是使徒。所以为什么这样做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本来这些人呢没有无机可乘，但你读保罗的书信，这些人到处，这些人是所谓的教师，他们从耶路撒冷拿了见信，然后他们到处跟着保罗，保罗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所以保罗你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所对付的就这样的人。你看这些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从圣灵入门，但是你要靠肉体来成全，你要守律法才可以，你要守隔离才可以。这就是这一班的人到处就跟着他们走。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漏洞的话，他们进不来的。他们刚好是拿着哥林多，拿着耶路撒冷的见信，拿了这个一来以后，刚好这里有一班人是拥护彼得的，你看见吗？他们觉得保罗好像太外邦了，到底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人他们是倾向教会犹太教化的。那么当然弟兄姊妹，有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好几次责备他们。那么不光所以你看他们就讲了许许多多破坏的话，拆毁的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保罗为着自己他可以不表白，但是为着主所托付给他，他不能不表白。因为如果那个权柄拿走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怀疑保罗的书信到底是不是神的启示，到底是不是神说的话。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必须要为他的权柄，为他这个使徒的职分在那里表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的时候，你看这个保罗是很，所以你我们翻到第十章就很清楚。你看一开始第十章啊，后书第十章，我保罗就是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你看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勇敢待这等人，这就是那一等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的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准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那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是保罗使徒的权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神特别托付给保罗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